好，欢迎参加华创总量联合，地缘是扰动，产业是趋势，总量创变第127期，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华创证券研究所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华创证券不应使用本次内容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本次会议内容不得涉及国家保密信息、内幕信息、未公开重大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得涉及可能引发不当炒作或股价异常波动的敏感信息，不得涉及影响社会或资本市场稳定的言论。未经华创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各位投资者，大家周日的晚上好，欢迎大家参加华创总量联合总量创变第127期的活动。本期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地缘是扰动，产业是趋势。我们看到美伊战争从此前这个市场的关注度极高，到目前其实整个的这个权益市场已经显现出一个脱敏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指数呢也重回到了4000点啊，特别是产业趋势领涨，从光模块到国产算力、商业航天。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这个周期的新范式？那么机构的持仓与业绩的趋势有哪些新的变化？那么今天呢，我们华创总量的几个团队呢，跟大家一起来讨论。那依次是我们的宏观策略固收、多元资产、精工还有金融地产。那么首先请我们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宏观首席张宇来谈一谈周期新范式。
谢谢刘总，华创宏观张宇。那我们之所以今天会选取说这个转型下周期范式的变化这样一个主题哈，就是因为我们观察到当前市场对于十年国债利率的走势啊、债市行情、经济周期所处位置啊、持续性的判断，大部分依然都在沿用过往的一些分析方法论，比如说总结一些持续时间的特征啊、上行下行的一些统计描述啊、提炼过往的一些规律啊，进而对当前的位置做出判断。在当下这个节点呢，我们想提示经济转型很可能将推动中国周期的分析范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可能要注意这一点所带来的过去的这种分析方法的误差啊。在过去来讲呢，中国经济周期它是非对称性特征，因为核心来自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政策周期大开大合，第二个经济周期当中经济结构当中地产基建为代表的高债务高杠杆板块占比权重比较高，这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过去中国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就是上行和下行的非对称性。比如在过程周期层面，不负期短，但是力度特别猛啊，去库周期很漫长啊，因为我们迟迟不能出清啊。价格层面上，价格上涨期速度快，涨幅大，价格回落的时间会更慢更长。利润周期层面， A 股上市公司利润周期与名义 GP 走势高度绑定，也就是说上行脉冲短但是极强，下行又周期会比较长。资产价格层面上，我们也能看到过去十几年 A 股呢它也是这个牛市周期偏短，上涨力度猛，而熊市周期更长，与之对应的就是债市的熊市偏短，牛市时间更长。那么未来在经济转型变迁之下，我们对这个非对称特征啊会有所改观啊，因为当前中国经济发生了一个一系列根本性的结构性变化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也发了报告啊，叫做十大指标看新旧交接，核心结论就是当前中国经济新旧经济的多项核心数据都已经完成了黄金交叉，经济转型已经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一些变化，比如 GDP 当中新旧经济占比啊已经完成了反转，比如出口结构当中啊中间品需求和集中商品需求的这个占比呢，它的消费品占比大幅下滑，中间品自动品占比在过去五年快速提升，利润层面上新经济营业利润占比在2022年就已经超过了旧经济啊，此后二者的这个差值持续扩大啊，也就是越来越由新经济来主导 A 股的利润周期了。政策层面，当前的供应侧改革跟1415年、1898、1899年都不一样啊，这轮是反内卷，更加市场化，而不是一刀切啊。核心出发点是推动市场竞争秩序的合理化，所以你会发现，随着 PPI 转正的这个价格，它也不会像过去一样起得这么猛。所以结合以上核心变化，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本轮经济周期相对于过往的周期将显著改善之前的非对称特征啊，我们不能再完全死板的照搬过去的规律，那就只做线性外推肯定是不合适的啊。那我们认为必须要将转型这个因素纳入我们的分析框架，那转型带来的这种周期非对称性的一个对称性改善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个，库存周期啊，那可能补库周期持续时间会有所拉长，补库节奏更加平缓，可能不会再出现这种短时间大幅冲高啊。第二点就是价格周期层面上，价格上涨的斜率会所放缓，预计不会再出现过往这种快速冲高啊，但价格上行的持续时间会比较长，权益债券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一轮债券熊市的调整时间和调整幅度大概就会比以往出现一些新特征，比如说时间更长啊，波浪式演进啊，最终那个峰值可能会更高。综上我们认为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之下，此前的很多经验规律不一定适用了，经济分析必须要纳入转型带来的结构性变化，这就意味着你的周期分析的范式需要发生啊很重要的一些更新和改变。以上就是我这边汇报的内容，谢谢
大家。好，华创策略姚佩，我们接在宏观语速后面的话汇报一下策略目前整个基金季报的变化以及目前对交易热度的一个看法。首先说一下这个整个一季报的一个变化，比较大的特征是两个，第一呢就是存量赎回的压力在大幅下降，第二就是板块内部的调仓强于板块间的轮动。 从整个申赎情况来看的话，一季度主动偏股的赎回量在460亿份，这个比25年四季度，就是前一个季度的话，大概赎回了1200多份，是大幅一个下降的，而且整个赎回的数量的话，应该算是创了这个2年以来的一个季度的一个新低。那对应到的整个发行的话，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长，这个月份的3月份分别发行规模的话，可以管理的，包括1月份分别大概上是500，2月份有260，那3月份有360亿元的这样一个体量，所以一季度整体的这个发行1100亿元的话，也算是创了21年以来的一个新高。赎回创新低，发行创新高背后的话，是整个主动管理公募的业绩表现比较强。那么从这个2023年连续2年的这样一个负收益，到了24年基本打平四，25年的话，整个偏股型主动管理基金的话，收益率中位数有28，到今年一季度的话，那大概上是在负一左右，上是高于震荡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判断的话，就如同半年前所提到的，整个公募对于这个之前大幅发行21年到这个2年放量之后的这个赎回压力，应该这一项算过去了。第二呢，就是关于整个这个持仓的一个变化，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不论我们去看整个主板、创业板以及包括科创板之间的这样一个轮动都不明显，特别像是在行业内部的话，其实上是各板块之间在做交换。那比如在 TMT 板块的话，加仓最大的这个通信目前大概13个点，那么环比的话上2个百分点，这两个百分点哪里来的呢？电子是赎回压力，是这个卖出最多的，大概降了2个百分点，所以现在大概上是这个22个点的电子，这个13个点的通信位居整个公募持仓的前两大行业，这是 TMT 内部的调仓。再比如像整个周知道来看的话，电信加仓幅度是比较明显的，基本上加了1.3个百分点。那这块的话，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汽车的一个卖出，大概降了1个百分点。第三，整个周期板块内部来看的话，化工是加仓第一大板块，加了大概1.1个百分点。那这部分的话，主要是来自于有色的卖出，同样卖出的体量大概在1.1个百分点左右。那在消费内部的话，主要上是这个加了医药生物，加了大概0.4个百分点。那对应的卖出的话，主要集中在这个家电以及包括食品这样两个板块。最基本上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个这个公募的一个持仓变化。所以总结来看的话，公募整体的管理规模应该是度过了压力最大的一个环节，整个一季度的调仓可能上是基于三月份的这样一个外部风险压力之下，大家没有一个明显的主线，那么更多上是不同风格的基金经理在自己熟悉的内部做了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级线。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目前市场位置，大家讨论的就是说光和电它是否会出现一个显著的成交过热。首先从本身行业之间的高低切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并没有到这个地步。我们所跟踪的这个山寨一级行业这个滚动半年的收益率差值，目前的话大概分化过去半年是均值的话大概差40个百分点。这个的话大概上是处在过去三年滚动均值大概34个百分点，略微往上一点，并没有到一个极值的情况。那从细分板块来看的话，大家最近讨论比较热的一个词就是这个成交集中度，即按照5%。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5%的这个个股的成交占比，或者说按热门板块成交占比，都在明显的一个上行。但我们想强调的上是，这类统计它往往会出现一个失真，这个失真的原因就在于，或者上是在于本身这个行业结构的一个变动带来整个利润贡献值的增加，那么本身的成交额就会有一个扩充，或者上是在于整个市场定价期过程中的话，整个市值占比提升，那么从而错失长久的这样一个产业趋势。所以我们做了两个处理，就是用这个各个板块的成交额占比，我们给它做两个方向的剔除。第一呢，我们剔除这个净利润同比的这样一个净利润的这样一个占比贡献。第二呢，我们剔除整个市值的这样一个占比贡献。从这两个结果来看的话，都差不多，就是目前的热门板块它并没有触及到极值，基本处在这个过去的10年自下而上50%的分域值左右。具体来看，比如像光模块，整个成交额占比比这个市值占比，那么基本处在一个历史的37%的分位值，那目前的位置上是低于25年初的。再包括整体的 PCB 以及包括半导体算力锂电池这样一些板块，基本从这个比市值的成交热度来看的话，都大概在50%左右的一个体量往下。那如果以这个成交额占比来看的话，基本也处在一个中位偏下的分位。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一轮的这个市场的反弹，它是经历了两步走的。第一步的话，像是在3月23号前后，因为本身流动性压力的缓解，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偏流动性品种的上涨，诸如像微盘、创新药、贵金属。但是从4月份进入年季报以后的话，市场其实已经切换到这个基本面了，而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光电科创这些领域，它在整个一季报里面呈现出明显的业绩高增和兑现的一个情况，所以对应到这一轮的话，更多上是基于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增加。那就我们看到的这个分母端，因为本身整个利润贡献的一个增加以及包括市值的扩容，所对应到承载的资金量，那比之前上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往后怎么看呢？就是我们觉得在1到2个月之内，可能指数仍然有可能去冲击前期的一个新高，这里面主要的推动上就在于整个流动性压力的缓解。那如果就全年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可能这个从目前的科创会进行一个扩容，一方面上是在于这个整个 EPS 抬升之下，比较有明显优势的诸如像周期资源品，我们一直推荐的有色、化工以及包括钢铁、煤炭、装饰建材这样一些板块。而另外一端的话，则是基于这个1到2年视角之下，我们所能看到中油制造它在未来的一个 EPS 还是空间。这个我们之前也发布了专题报告，那么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第一呢，油改电里面包括风光储以及包括煤化工；第二呢，像是 AI 算力之下，新需求中国对应的新供给，主要集中在这个存储 PCB、自建电站以及包括 PCB 耗材、光这些板块；第三的话，则是中国的优势供给行业能够对外出现一个顺价的。从目前数据来看的话，主要集中在化工里面，诸如像聚氨酯、化纤、农药、制冷剂以及包括有色稀土，还有包括部分的中制造、中小摩托车这样一些板块。这基本上是我们策略目前对于短期整个成交热度、整个基金持仓变化以及包括这个年度级别的一个想法。以上。
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故事欧洲观南。那我们也汇报一下债券的观点。上一期的总量创变里面呢，我们提示进入到二季度，是资管钱多驱动这个债券市场利差压缩行情的这个重要的时间窗口。那么在过去两周呢，这个观点也基本得到了验证。一方面资金极度宽松啊，短端维持低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资管钱多驱动整体的这个曲线上利差的压缩行情由短及长。那么在过去两周呢，行情演绎可以说是非常的迅速，特别是三十年期的品种也表现出来了今年以来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交易窗口。那么我们来看资管钱多的这个逻辑呢，其实在四月份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季节性的得到了验证。也有超季节性的地方。那一方面的话呢，像理财产品的这个规模增长基本上是符合季节性，大概能达到2万亿元左右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个行情走势比较快啊，所以理财去申购基金的这个增速其实是比以往来看的话呢有更高的斜率的。那我们看到从三月底开始，特别在过去两周城寨基金的累计申购数据都是达到了历史的高位水平当然我觉得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去年的九月份基金费率新规之后很多的这个机构型的资金呢都有一些赎回的操作。那目前基金持仓可能是处在比较低的位置。那在四月份行情演绎比较快的这个情况下呢更多的机构就选择用基金进行大量的这个加仓操作。那么理财和基金的规模快速增长呢，就带动了这一波的行情更加偏向于这个资管品种驱动的一些偏好的一些这个资产包括像信用债啊、中长期啊、就是中等期限啊、以及像十年期国开、三十年国债这种交易性的品种那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资管驱动的行情啊，虽然已经进入到了中后段，但并不是马上就会结束从历史经验来看呢，整个的这个资管配置可能也要到五月的这个中上旬啊才会陆续的这个放缓所以目前可能还是处在这个资管配置利差压缩行情的一个尾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前期的行情走势啊比较的这个迅速所以也有一部分的资金呢开始出现止盈的操作我们看到在上周四五的时候，因为这个三十年国债发行以及周五资金的波动整个的这个长端品种表现会相对偏弱一点肯定还是有一些止盈盘在出货啊。那对于这些止盈盘的操作呢，我们认为可能会在未来的一两周里面放大市场波动，但并不是说这个资管驱动的这个逻辑已经结束。那后续的话呢，五月中旬可能是需要关注一下资金波动带来的这个阶段性的这个扰动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可能是调整反而是一个再布局的这个机会。那为什么我们对于现在的行情还是相对看的比较的这个比较看好呢？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资金条件还是处在一个极宽松的状态。我们看到呢，这个银行的融出数据基本上是还在5万亿以上处在一个历史的极高水平。当然也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上周五的时候呢，央行它的麻辣粉操作呢是回笼了2000亿的资金。那再往前看，我们看到这个央行上一期做这个麻辣粉的净回笼是在2024年8月到2025年2月份这段时间主要处在这个买断式逆回购放量麻辣粉的这个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当然从2025年2月份之后呢，这个麻辣粉就一直是处在这个没有净回笼的一个窗口。那从历史上来看呢，央行如果出现了这个麻辣粉的净回笼，其实都是这个资金价格已经处在底部的信号后续可能就会出现资金价格的波动所以呢，我们对于当前的这个行情的看法就是现在的资金条件是极度宽松的那这个因为银行的这个冗余资金量确实也比较高前期资金价格也确实还是有央行的限制，没有过度的下行所以它的反弹力度不会太大。但是进入到五月中旬包括这个税期和政府债券发行放量之后可能会有资金的自然回笼。届时的话呢，如果伴随着资管机构配置行情的逐步的这个淡化，那么债券市场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调整。所以综合来看呢，我们认为当前的这个资金宽松条件已经是最优状态，但是未来面临边际收敛资管的这个配置行情呢还没有完全的完毕。那我们在未来的2到3周里面可能是处在一个行情尾部的波动阶段那在操作上呢，我们建议如果是交易性的资金呢，可以逢调整进行一个小幅的快进快出的交易操作。那么对于配置型的，就说这个新进的资管的一些钱，在配置的过程中呢，我们还是要遵循这个利差压缩的逻辑去寻找一些利差的凸点找到曲线上的凸点呢去进行一些配置。那么具体的这个操作的方式呢，我们可以类比去年二季度整个的这个利差压缩行情的空间也可以使用这个华创的三维度的这个利差比价模型去找一些这个利差的凸点那整体来看的话呢，这个行情演绎在五月的中旬，我们需要更加的谨慎一些。那以上就是不收对于近期市场的一个思考汇报。
好的，接下来由我为各位汇报一下美元后市展望。年初以来，地缘政治事件不断扰动外汇市场。一月份，特朗普政府试图获取格陵兰岛的控制权，美元指数一度跌至95.5。三月份，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爆发冲突以后，国际油价上涨，美元指数又一度升至100.6。四月份，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缓和，国际油价下跌，美元指数回落到98附近。展望美元后市，有以下三个要点值得详细说。首先，过去五年，美元指数的中期趋势受到美国和德国的实际利率利差驱动，即使是2025年特朗普政府加征对等关税以后，二者的关系也没有打破，以通胀保持债券利率和通胀挂钩债券利率衡量实际利率，截至4月24号，两国的长期实际利率的利差为1.3%，高于一月底的1.1%，低于三月底的1.4%。美元指数先从96.3升至100.6，再降至98.5。其次，原油价格下跌，投资者的避险需求下降，带动美元指数走低。不过，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能力下降，不只是引发高油价，还刺激了美国的能源出口，这缓解了美国贸易赤字扩张的压力，因而避险需求对于美元形成的利空可能会被贸易赤字受挫对于美元形成的利多所抵消，因而原油价格下跌对于美元的拖累可能难以持续。截至4月24号，美元指数和布伦特原油的60日相关性升至0.4，接近前期的峰值水平，未来更倾向于回落。最后， 欧元对美元的期权看涨压注处于相对高位，这意味着投资者对于欧元区经济前景过于乐观，后续欧元升值空间有限。一月份，特朗普政府表达获取格陵兰岛控制权的意图，投资者以前所未有的风险溢价。买入欧元看涨期权，欧元对美元一年期风险逆转波动率升至 1.3， 触及过去22年的次高水平，欧元对美元一度升破 1.2。 经过近期回落以后，上述波动率还是处于相对高位。截至4月24号，欧元对美元一年期风险逆转降至 0.2， 至少处于过去22年的 90% 分位水平，表明外汇期权市场对于高油价冲击欧元区经济的定价不充分。总体来说，中期美元趋势还是受到美欧实际利率差异的驱动，没有突破经典的定价逻辑。地缘政治冲突缓解对于美元形成的下行压力，可能被能源出口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支撑抵消，从而限制美元的跌幅，使得美元指数继续维持在97-101区间。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华盛金谷王小川，下面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的金融周报。首先呢还是本周市场回顾啊，指数层面的话，本周市场是涨多跌少的状态，上证指数呢单周上涨了 0.7%， 创业板呢单周上涨了下跌了 0.29%。 那行业层面呢也是涨跌互现的，涨幅先有的行业呢是煤炭、电子、技术化工、食品料和电力工事业，跌幅先有的行业呢是农林牧渔、传媒、消费者服务、综合金融和综合。从资金流向角度出发，房地产、商贸零售、银行、食品饮料、煤炭主力资金净流入居前，电子、通信、有色、机械、电力公司电力设备、新能源主力资金净流出居前。那从资金从基金角度来说，本周平衡混合型的基金表现的相对是最好的，平均收益率呢是 0.7， 本周股票 ETF 平均收益率呢是 0.58。 本周新成立共基金呢有84只，合计是募集311亿元，其中呢混合型31只募集129亿元，债券型28只募集94亿元，股票型25只募集87亿元。本周的 VIX 呢也是略有下降的，最新值呢是 14.76。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择时和行业的观点。首先呢 ，A 股市场我们分短期、中期和长期。短期模型呢还是以中性看多还有偏空三个就是交替出现的比如说像中性的模型就成交量模型，现在目前是中性的像特征成交模型呢目前是看空的，深证300、智能500都是看多的，特征轮换模型呢现在是看空的所以短期呢出现了一个多空交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期的话呢，涨跌型模型看多，上行收益差模型呢看多，月线模型呢中性。中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长期模型呢还是中性的，所以有了短期的一个震荡，中期的这样的一个看多所以未来我们市场还是觉得先以震荡为主尤其是节前先以震荡为主。那么港股指数目前呢我们的港股指数成交倒空模型看多，上行收益差模型看空所以港股指数呢我们还是类似这个中性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这是 A 股和港股。那么行业指数呢，我们先给大家汇报一下基金仓位截止到本周的周五，股票型的仓位相对上周曾减少了21个 BPS， 混合型的减少了19个 BPS 所以可能看到公募基金不管是股票型还是混合型，在目前的这个市场呢并没有明显的一个加仓尤其是到了五一的节前大家还是可能会以这个稍微减减仓过节这样的态度为主那么本周加仓最多两个行业呢是有色和通信，减仓最多两个行业呢是电子和机械那么综上所述，我们总结一下刚才说到的所有的结论首先 A 股市场我们认为后市的情绪由震荡偏多转为中震荡港股市场呢我们认为后市或继续中震荡。那么推荐的五个行业呢分别是电力工事业、煤炭、消费者服务、交通运输和综合金融，其中前四个行业呢是我们的行业轮动模型推荐的，第五个行业呢是综合金融推荐的。大家能看到推荐的行业中呢很多推了红利的行业所以也侧面印证了未来市场呢可能还是偏向于震荡的市场。好，以上呢就是我们金工的全部观点。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华创证券金融业的分析师徐康。今天其实我们更多的从整个基金公司一季报的持仓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金融行业最新的一些观点。在一季报的这个基金披露完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整个剔除指数基金的整个持仓还是有非常显著的变化的。去跟踪或者说解读当前机构对金融行业的一些观点。从非银来看的话，整个一季度持仓是环比减少了 1.19%。保险、证券和多元金融三个非银里面的子行业都有减持。其中其实整个到一季度末的话，非银金融的持仓大概是在 2.1 左右。环比去年四季度大概是减少了 1.19。保险其实减持的比较多持仓占比大概 1.49， 环比减少了大概 0.8%。证券行业持仓大概 0.45， 其实已经算是相对比较历史的一个低位，但环比仍然下降了 0.39%。多元金融的话持仓大概 0.16， 环比大概减少了 0.01%，相对这个比例会小一点。这里面其实也是比较显著的去体现当前整个市场方面风险偏好的一些情况因为去年整个四季度整个机构对于非银的加仓还是比较明显的，其中是重点体现在保险的层面。因为一方面其实去年全年的权益市场表现是非常好的，第二呢整个一季度当时对于保险公司开门红的预期都比较高，尤其是在银保渠道包括分红险的这个带动之下呢都预期今年整个保险公司的就资产和负债两端是容易形成双击的，所以基金在去年四季度是明显加持了那个整个保险板块。但到一季度呢其实尤其是在三月份之后整个市场的分化变得非常的明显， 那么权益市场三月份的这个调整呢，沪深300大概累计跌了差不多 5.53， 那受这个影响呢，大家就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分歧啊。一方面就是一季度的整个负债端的改善呢，市场其实已经有所预期了，但投资端这个波动呢相对不好去定价。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影响之下呢，保险指数大概在一季度累计跌了大概16%左右，是回吐了过去接近一年的这个涨幅。那么核心原因是我觉得还是两个方面啊。一方面呢，因为去年整体三季报保险公司的这个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在同期2024年三季报的基础之上，其实都有非常强势的这个增速，尤其是部分保险公司的这个利润和营收的这个增长其实都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水平，所以给了市场非常强的一个信心。在长牛慢牛这个趋势之下的话，保险还是比较受益的。但进入今年一季度，一方面年报披露出来发现四季度权益市场的波动呢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经营上的一些影响，所以部分公司可能单看四季度的这个投资收益包括整个投资端的整体情况并没有市场预期的那么好。那么在这个影响之下，大家就觉得一季度的这个市场调整可能也会对保险公司的投资端带来一些比较负面的影响。这种情况之下，就市场会整体下调对于保险公司今年整体经营的这个预期，那么股价呢就同等去做了一些相应的回撤。我们看个股层面啊，不管是持仓比较重的像平安、像太保啊，基本上还是公募基金重仓的这个保险股。那么在那个一季度其实环比分别下降了 0.37 和 0.18 个百分点。那么其他的像人寿、新华包括财险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微降，那么也代表着大家对于今年整个资产负债两端形成双击的这个预期呢在产生分歧。那么在指数调整完之后呢，目前我们认为不管看核心的保险股的估值都回落到了一个比较低的这个水平。那么整个安全边际在改善，那么尤其进入四月之后呢，大家发现市场也有所反弹，那么对于海外的一些风土的这个影响逐步在脱敏，那么带动着可能今年投资端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改善的空间。那么我们相信非银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持仓的占比可能是有机会继续往上去增长的。那么在同等情况之下呢，银行的持仓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那么今年一季度整体银机构的这个基金仓位大概是在 2.07 左右，其实是照去年的四季度末是小幅上升了 0.21 个百分点。那么我们预估可能这个加仓的行为也更多的出现在三月份，因为三月份呢整个市场波动加大，那么银行一直是一个比较好的防守板块，目前优质银行的股息率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市场会想去寻找一个比较受这个外围冲击影响小的这个板块，那么银行其实是具备这个属性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季度国有行、股份行的这个仓位是分别有 0.42 和 0.58， 那么环比去年四季度其实分别增加了 0.02 和 0.03 个百分点。那么区域行可能增加的比较明显啊，环比大概就是增长了 0.18 个百分点，去体现大概整个资金配置的这个属性。那么全年维度，我们认为银行其实在整个经营稳健的情况之下呢，分红可持续，那么相对是有这个绝对收益的机会的。那么看到年底，其实对银行和对非银的这个选择是取决于资金的整个偏好的。如果说博取超额收益，那么我相信非银的这个底部特征已经比较明显了，伴随着指数的逐步的回暖呢，那么想上去做估值修复的空间是逐步去打开的。那么银行我觉得是更多是绝对收益的这个导向，那么我觉得偏红利属性的这个资金可能更多的会选择银行股去做一些配置。所以在全年维度，我们对金融维持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后续我们会进一步跟踪整个持仓结构的一些变化对整个板块资金面的一些影响，我大概先汇报这些观点，感谢各位投资者。
好，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华创证券房地产分析师单哥。今天跟各位领导重点汇报一下，从业绩披露的角度，2025年的年报披露完之后，我们看到的房企层面业绩层面反映的一些经营情况的变化。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房企目前仍然在一个缩表的过程中，多数房企的其实它的无论是总资产还是我们去看专门的运营资产，其实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而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一个在负债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也就是说经营负债或者说我们说的营运负债其实降幅比较快，而有息负债的降的速度其实相对比较偏慢。这个总体上反映出来，在你销售比较偏慢的情况下，你的以合同负债为主的这种预收杠杆其实降得比较快，而你的有息负债来说，其实由于它存在比较刚性，而且你没有足够的现金流去完全的进行同比例的覆盖掉，那其实会发现其实你的有息负债降得相对比较慢。最终它得到一个结果，就是总体的净负债率对于多数房企来说其实仍然是在提升的。这个是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资产负债表层面看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继续延续的一个变化，然后另外如果我们去从利润表角度来看，其实也比较明显的看到其实营收已经确定性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中了。如果从我们自己模型模拟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从之前的销售到结转营收这么一个模型测算的话，接下来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营收下降的情况发生。而这个从另外一个指标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如果用合同负债或去比当前的营收的话，其实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了一以下，也就是说你的合同负债不足以去应付掉你再维持相同营收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你储备的待结算的或者其实不是那么充足的。这个是我们想说的，如果接下来往后看营收的下降其实是一个确定性的这么一个趋势。然后另外就是大家可能在结算过程中影响利润一个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毛利率。由于这几年房企采取了一个相对比较偏平滑的措施去做解决，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毛利率在今年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下降。如果我们去看A 股的我们的主要房企的话，毛利率基本与去年持平，而港股也仅仅下降一个点左右，而港股的毛利率比 A 股的毛利率相对比较高一点。但是这个过程中房企计提减值层面的压力在2025年比2024年仍然是在做扩大的，这就导致其实房企的净利润率其实比去年又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这个是 我们想做重点说明的。那如果往后看，是不是意味着计提的减值足够充分，导致当前就是房企利润表的底部？我们觉得目前也难以下这个结论，我们觉得这个仍然是要房企自己把自己的报表做完全的清算掉之后，最终的利润表才能做确定的走出来。我们预计可能仍然需要1到2年的时间才能看到这种比较明显的变化。这个是从报表层面我们想说的，尤其是可能建议各位领导重点关注究竟什么时候利润表能从确定性底部走出来。然后我们再从报表层面演化到估值层面去解释一个事情。其实如果大家去看估值，当前影响房企最核心的就是2点。一点就是历史负担对于未来3年利润的影响程度，另外一个就是你房企自身的运营能力导致你3年之后的利润表的利润的中枢水平。这个在我们其实之前讲的剩余收益模型里，其实就这两个最关键。而现在压制房企估值的这两个因素都在。如果说有一部分房企能告诉市场它的利润表确实见底了 ，OK 是可以完成一部分的估值修复的。然后另外一个催化剂就是在于，如果一部分房企能够告诉市场它能通过稳定的拿地赚钱，而且拿地的货值不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最终保证自己的利润中枢相对比较稳定，其实这也是有这种催化剂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各位领导重点关注，接下来可能先走出利润表困局的公司，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通过拿地精准度保证自己的未来利润中枢稳定的这部分公司。所以说仍然建议各位领导重点关注像绿城中国、建发国际集团这一类的公司。另外对于整个地产大赛道来看的话，仍然建议各位领导重点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类的公司。除了我们之前说的太古地产、西城兴业之外，也建议各位领导重点关注当前估值在相对比较低位的像龙湖集团、那个新城控股这一类的公司。然后另外也建议各位领导重点关注一下二手房中介业务里的贝壳。我的汇报就是这些，谢谢各位领导。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